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22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将于今年九月底访问卢森堡和比利时。教宗方济各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访谈，重申教会对所有人的接纳，并澄清恳求的信赖声明所准许的不同祝福的若干要点。教宗在卡西诺山战役纪念日致函，不要再有战争的疯狂。禧年与大赦之大赦的由来。教宗方济各将于今年九月底访问卢森堡和比利时。圣座新闻室5月20号公布了上述消息。圣座新闻室的一份声明指出，教宗方济各接受卢森堡和比利时国家元首和教会当局的邀请，将于今年9月26号在卢森堡、9月26号至29号在比利时进行睦邻访问。他在比利时将访问布鲁塞尔、鲁汶和新鲁汶。声明称，访问行程将在适当的时候公布。教会向所有人敞开，所有人，每一个人，人人。教宗方济各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重申了他宗座训导的核心，即接纳。本次采访于4月24号在圣马尔大之家进行，并于5月19号晚上在60分钟节目中播出了一部分。教宗强调，福音是给所有人的，而我们所有人都是罪人，就连我也是个罪人。教会如果在他门口设个海关，他就不再是基督的教会。接着，教宗澄清了圣座教义部恳求的信赖文件中关于不同祝福及同性结合的问题。教宗指出，祝福的对象是所有人，可以祝福每一个人，但是不可祝福同性结合。教宗解释道，我所批准的不是祝福结合，这有违教会的律法。在同性的议题方面，记者指出，教宗说过，同性恋倾向不是个罪。教宗回答说，不，这是个人性事实。对于教宗曾在多个场合谴责过的代孕行为，教宗再次表示，代孕成了一门生意，这十分丑恶，非常负面。记者认为，对某些妇女，例如生病的妇女来说，代孕是唯一的希望。教宗回应道，另一个希望是领养。教宗邀请大家不要放弃伦理原则。被问及美国有些态度保守的主教对教宗的批评，教宗回答说，保守人士是指那些抓着某个东西不放，不肯看得更远的人，这是一种自杀的态度。有鉴于世界儿童节即将于5月25号至26号在罗马举行，教宗的目光转向年幼的孩童，尤其是那些在战争中受苦的幼童，在加沙和乌克兰等地的孩童忘记了怎样微笑。心系这些孩童，教宗向战争中的国家发出呼吁，说，各位，住手吧， 请你们停止战争，你们必须想办法为和平而谈判。你们要竭尽所能达至和平，经由谈判而来的和平，好过于永无止境的战争。拜托，快住手，谈判吧。谈到在以色列和加沙的战争，教宗也将目光移到多个在大学校园进行的抗议活动，以及与日俱增的反犹太浪潮。教宗再次强调，任何意识形态都是丑恶的，反犹太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丑恶的，任何为反对而反对的态度都是丑恶的。人们可以批评某个政府或其他对象，包括以色列政府、巴勒斯坦政府，人们可以随意批评，但不可以反对人民，既不可以反对巴勒斯坦人，也不可以反对犹太人。顺着这个思路，教宗提到很多移民的苦难，痛斥很多人洗手谢责的事实。很多人跟班却比拉多一样，对于所见之事，战争、不义、罪恶，袖手旁观，这是冷漠。拜托，我们必须再次用心去感受，面对这些人类悲剧，我们不能漠不关心。冷漠的全球化是很糟糕的疾病。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指出，有一个天主教协会在墨西哥边境上为没有证件的移民提供人道救助，德州正试图让他关闭。听到这件事，教宗直呼疯狂，关闭边界，让他们待在那里，这很疯狂。移民必须得到接纳，然后再评估如何加以管理，或许需要把他送回去，我不知道，但是每个案件都必须本着人性去考虑。这次采访不忘提及教会内的侵犯问题，教宗说这是不可容忍的罪行，同时他承认需要继续做得更多，因为侵犯的悲剧不幸的很严重，不仅要予以惩罚，更要预防再次发生。愿和平得胜，请看卡西诺山隐修院入口上方刻写的字和平，这就是你们今天祈祷的主要意向。我也渴望与你们一起祈祷，我为阵亡的将士祈祷的同时，也更热切地为和平祈祷。教宗方济各于5月18号卡西诺山战役80周年纪念日当天，在一封信函中做了上述表示。这封信函在卡西诺山举行的相关纪念活动中予以宣读。教宗在信函中强调，这个纪念日是再次呼吁和平的一个时机，不要再有战争，不要再有战争、攻击、仇恨和蔑视他人的疯狂。愿天主的眷顾将和平赐予波兰、欧洲和世界。接着，教宗提到波兰士兵和联军在战争中付出的代价。他表示，在收敛心神的祈祷中，我和你们一起看着一排排的白色十字架，读到刻在石板上的那些阵亡者对我们说的话语。路人，请告诉波兰，我们为报效国家而捐躯，为了我们和你们的自由，我们波兰将士将我们的灵魂献给天主，将我们的躯体献给意大利国土，将我们的心献给波兰。教宗也提到那句格言，天主荣誉祖国，勉励参加纪念活动的人将这几个字铭记在心，并以实际行动为欧洲和世界人民见证出这句话。教宗补充道，你们要让所有人，尤其是青年世代，记住这格言，你们要见证如何保持信德、历史和传统的记忆、基督信仰和民族认同， 具有正确的价值秩序，即天主永远居首位。卡西诺山战役80周年纪念活动于5月18号在卡西诺山的波兰阵亡将士墓地举行。波兰和意大利士兵先参加了由波兰随军司铎莱霍维奇主教主持的感恩祭。波兰总统杜达抗力，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出席了活动，波兰驻意大利大使安娜·玛利亚·安德斯也在场，他是卡西诺山战役中波兰指挥官瓦迪斯瓦夫·安德斯将军的女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卡西诺山和那里的本都会隐修院处在德军一个最重要的防御地带。那里在1944年5月18号发生了一场最凶猛的激战。波兰军队在安德斯将军的指挥下攻下了卡西诺山。根据统计，波兰士兵在那次战役中死了923人，伤员近3000名，345人下落不明。那是一次战略性的胜利，为通往罗马打开了道路。随后的6月4号，联军和美军几乎不战就进入了罗马，解放了意大利的那片土地。为了迎接禧年，圣赦院近日颁布了授予大赦的规则。因为大赦是一份禧年的恩宠，若能很好地理解大赦的意义，我们需要回顾历史。在古代教会，信友忏悔的程序同今天不一样。那时，罪过得宽恕是一个团体性的行动。一个人首先要承认自己是罪人，然后加入一个团体，走上忏悔之旅。根据罪的严重程度，忏悔补赎可持续数月甚至数年。最后，忏悔的人来到主教那里，接受主教的副手和罪的赦免。因此，这个程序是先办告诫，然后是做补赎，最后是得赦罪。在中世纪，基督徒的生活继续在隐修院团体中进行，但情况却大不相同。隐修士们生活在离群所居的小团体内，大罪不犯则小罪不断，但不可能为每一个小的过错进行数月甚至数年的补赎，而且也很少能见到主教。因此就开始流行一种向隐修院院长办神功的习俗，院长立即赦免罪过，然后指定该做的补赎，这样的形式就慢慢广泛实行开了，就如我们今天的情况一样。在这个新的忏悔形式中，产生了借告诫而消除的罪与处罚，即赦罪之后应做的补赎的区别。由于古老的规则并未废止，补赎持续的时间总是以日、月、年来计算。在隐修院内，甚至存在专门的补赎名目册，其中规定了为几乎所有可能犯的罪过做忏悔补赎的期限。然而，在特殊的机会，如重要节日、特殊事件，一个虔诚的忏悔者可以获得减免补赎，用更多的善功来交换补赎，可免去几天、几个月或几年的补赎。这种特别的奉献被称为大赦，这是往往非常便利的方式，因此虔诚的基督徒不会放过这些机会。在一次很难完成使命的机会上，即夺回被阿拉伯人占领的耶路撒冷，乌尔班二世教宗考虑到这项使命的极度危险，于1096年首次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特恩，对那些前去解放圣城的人给予赦免罪罚。这是第一次实施的全大赦。从那时起， 教宗作为基督在世的代表和圣伯多禄的继承人，使用从耶稣那里获得的钥匙的能力打开大赦的宝藏，直接以救赎的无限价值取代古代以日子、月和年来衡量的价值。中世纪的人与天主有一种直接、直观的关系，相信天主的慈悲，但害怕天主的公义，因为他们以中世纪的方式思考与天主的关系，就如同臣民与国王之间那种封建的关系一样。他们的确将自己交在天主手中，承认遵循他的法律。作为交换，他们获得防御、帮助和保障，免受恶魔的诱惑。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上次节目播讲到，自从弗若瑟神父来到山东南部传教，他既是一位站在教会传教最前沿的传教士，不论在当地经历何种艰困的环境和历史事件，甚至是腥风血雨，弗神父已经把自己奉献给天主和教会，奉献给中国人民的福音事业，把自己完全融入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同生死共患难。他唯一的心愿就是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带给中国人民，完成圣教会托付给他向中国人民传教的崇高使命。现在继续为您播讲在中国传教的圣言会士韩宁镐主教撰写的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由于八国列强占据了中国，因而向中国人民传教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反清灭洋运动在各地风生四起，各地教会和教友们也遭受了劫难。现在骚乱的浪潮向南部的成武、定陶、曹县和单县等几个城市蔓延，就像诺广逊神父说的那样，南部四个县的大刀会在开始时根本无意加入骚乱的队伍，在成武这个被巨野的骚动首先波及的地方，大刀会首领自己说，他们对基督徒没有什么不满的地方，他们跟着干只是迫于巨野大刀会会员的压力，他们不想参与这些野蛮的活动。当暴乱者对教友们和富裕的外教人烧杀抢掠时，甚至在杀害传教士时，教友们共同进行了有力的反抗，在几次血腥冲突中，暴民被彻底击退了，被抢的钱财也被夺了回来，很多人死在了打斗现场，一些人被抓起来送进了衙门，这让县官们颇为尴尬。1900年春天和夏天，混乱的继续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血腥的恐怖场面，甚至整个教堂被杀得空无一人，中国教会却因此多了许多英勇献身的先烈。还在1899年10月18日，克兰佩神父在成武就预见到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他听说在下一年，也就是 1900年将会发生一场大革命。山东南部现在已是一片废墟，如上所述，暴乱不间断地肆虐了大概一年的时间。1898年和1899年之交的那个冬天，从11月直到春天，整个东部地区的传教也深受暴乱之害，数百个教友家庭遭抢劫或被驱逐，20名教友被杀害，另有一部分人受伤。到了夏天和秋天，破坏行动移到了整个西部地区，只有几个堂口和比较大的传教据点在这场暴乱中免遭破坏。50处小教堂和祈祷所被毁了，40多处受到程度不一的破坏，另有90多处遭受了抢劫。受这次风暴袭击的有大概1600个教友家庭，有63名基督徒受伤，5名被杀，数百户家庭被勒索钱财，许多家庭被迫变卖房屋，许多人选择了离家逃亡。如果想返回家园，他们面临的是两种选择：改变信仰或继续受到歧视。几乎在任何地方都不能进行多人祈祷了，对天主的赞美似乎听不见了。年轻的教友们被踩在了脚下，重建传教区几乎是不可能了，可这项工作必须开展起来。安置泰主教要将这项严峻的任务交给一贯忠心耿耿并富于奉献精神的他的副主教弗若瑟神父。主教自己打算在近期内去一次欧洲，一是治愈他那已受伤害的身体，二是这也是最重要的，向国内的官方人士介绍这里的严峻情形。弗若瑟神父又一次担负起领导传教的重任，在几个星期前他才刚刚从病床上爬起来，他尝试着先在自己被破坏的传教点恢复秩序，把堂口的教友们重新聚集起来。在高密县已经修复了几个小教堂，但是其他一切仍是混乱一片，以前的仇恨仍在熊熊燃烧，青岛也是情况险峻。9月初，弗若瑟神父离开他去年来到的工作之地，这是他遭受苦难多于享受快乐的地方。途中经过济南时，他受主教的委托去拜会巡抚玉贤，巡抚玉贤约他于9月11日面谈。关于这名仇视教会和教友的奇特人物，弗若瑟神父只留下寥寥几行字。弗神父写道：我介绍说，传教区仍然没有恢复平静，因此要求给予2处受到威胁的传教总部提供切实的保护。听完我的陈述后，他命令参加会见的潘道台马上发电报给杨谷和济宁的县令，要他们大力维护当地的和平。对已经发生的破坏行动，巡抚玉贤认为应该给予传教团和基督徒赔偿。为了防止欺骗和偏袒行为的发生，赔偿的数额应由一个监督委员会来加以确定。该委员会应当由当地的官员和其代表以及主教委派的传教士组成。当着我的面，巡抚3次命令潘道台将此事下达所属的各府各县，并命令他们遵循这一命令，从速平息这些骚乱。这些可能都是甜言蜜语，弗若瑟神父是否会受到其愚弄呢？这些花招当然不会给可怜的传教事业带来任何好处，至于赔偿也是没有希望的事情。 巡抚玉贤也许认为，对于山东南部来说，这场斗争已经够残酷的了，教友们变得不堪一击，传教的生存基础也被连根铲除。正如所说的那样，形势渐渐地平静下来，虽然不时会刮起一阵狂风，但是真正的风暴中心已经转移到了其他地区。安志泰主教已经打点行装，准备返回欧洲。刚要启程时，从公使馆传来一条令人高兴的消息，使他在与经受严重考验的传教团作别时，内心特别的轻松。巡抚玉贤被解职了，袁世凯被任命为山东的巡抚。主教和整个传教团在听到这则振奋人心的消息之后，都松了一口气。人人皆知玉贤巡抚极端的仇视教会，人们相信弗若瑟再一次担当起驾轻就熟的管理重任，不会是那么心情沉重了。但情况并非如此，对于未来沉重苦难和残酷战争的担忧在撕咬着他的心灵。夫神父在寄给主教的信中这样写道：在主教不在时，我还从来没有过像现今这样对于领导传教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和沮丧。请您为可怜的山东南部祈祷吧，请您务必尽快返回。还有其他一些担忧在压抑着他。1900年，本应庆祝圣言会成立25周年，人们通知弗若瑟神父，他也被邀请参加此次庆典。对其他人来说，这是个令人高兴的消息，但弗若瑟神父却相反，他就此事写给主教说：新到的先生和卢国祥神父通知我说，总会长想让我回到斯泰尔，我恳求尊敬的主教能马上想办法说服总会长放弃这一想法，返回欧洲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牺牲，我很愿意让恩波仁神父享受这份荣耀。恩波仁神父在负责建造兖州府的主教座堂，刚要开始盖屋顶时，他作为接到圣言会邀请的第一个学生，很快就和薛田资神父一起前往欧洲，而弗若瑟神父却与由他领导的传教团一起面对更加艰难的岁月，就像他到目前为止所经历过的那样。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